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好，陶城是避难所，祭坛是避难所，我们更接近上帝了。在希伯来书六章十九节说，我们不仅是逃往避难所，而且是通入幔内，也就是进到至圣所里面。至圣所里面就一个东西，约柜。那好像我们逃避的地方，圣经一层一层的越来越接近上帝，逃城、祭坛、约柜。那么约柜是什么？约柜啊，就是一个柜子，长超过一公尺，宽和高不到一公尺，所以跟我们这个讲桌差不多。它内外都是贴金的啊，那个四个角各有一环，就是让那个木头穿过去可以杠抬的。约柜里面有十诫，那法版。约柜里面有圣玛拿的金冠，约柜里面有亚伦发芽的杖。因为约柜里面放的那个约板也叫做法板，所以约柜也叫法柜。在这里表示上帝同在，在这里每一件事情都象征上帝的恩典和审判，上帝的同在和上帝的愤怒。像那个约板或者法板，这是上帝的恩典，因为这是告诉我们如何生活来讨主的喜悦。但这也是一个很恐怖的审判，就是如果你没有听神的话，那要临到的审判很重。那个玛拿当然是上帝给的恩典，但是玛拿里面也有提醒我们要遵行上帝的话，不要多拿。那一个发芽的杖也是恩典，也是审判。那个发芽的杖之所以会出现，是因为有人叛逆，有人死亡，但是最后发芽了，表示枯木逢春，上帝赦免了悔改的人。好，这是约柜里面的三件东西，还不是最重要的。哎呦，还有更重要的，是约柜上面的一个板子，那个板子叫做施恩座。大祭司一年一度把公牛和公羊的血洒在这个施恩座上，为大祭司全家和所有的以色列人赎罪。当你的罪被赎了以后，神的恩典就会临到，祝福就会临到。所以在施恩座这里，你找到怜悯你的上帝。一年一度大祭司把血洒在上面，表示牛羊替你流血了。这个施恩座哈，不仅是洒血的地方，得赦免的地方。这个施恩座说起来也有点好玩了。这个施恩座叫座，也就是上帝坐的地方，他不坐那里，他坐在这上面，这也很奇怪哈。当然这都是形容的说法。这个施恩座旁边有两个基路伯，基路伯应该就是四活物。这四活物或者是施恩座呢，看起来照圣经上写法，既是那个四活物是耶和华的保护者、保镖、终极保镖，也可以是耶和华的坐骑，他坐在这上面就到处跑啊！当然这都是形容的说法。在诗篇九十九篇第一节，耶和华作王，万民当颤抖，他坐在二基路伯上，地当动摇。耶和华坐在这里，耶和华平常就坐在这里，然后摩西进来的时候就跟摩西讲话，这是他跟摩西会面的地方，叫会幕。后来大祭司一年才能来一次。然后在旷野的时候，耶和华坐久了，哎，咱们出去兜个风啊，各位，这都是形容的说法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们出去走走吧。也就是当神要带领以色列往下一站去的时候，是约柜在前面先走三天的路。在民数记第十章三十三节那里开始讲到说，整个两百万以色列往前走，是因为 耶和华的约柜，也就是耶和华自己在为他们找住的地方。后来过约旦河，也是耶和华或者耶和华的约柜先站在约旦河那里，站在约旦河那里，约旦河的水就停住了。圣经上用一个很重的字眼，普天下主耶和华的约柜停在那里，水就不流了，以色列就过去了。约柜一出行，神的仇敌就四散，以色列人就得胜。在约书亚记第六章也讲到说，耶利哥城的攻陷也是这样，耶和华的约柜在那里绕城，绕到时间差不多的时候，或者到了时候，耶利哥城墙就倒塌了。啊，感谢主，约柜既是有那个吃的象征，上帝给我们吃的，上帝给我们律法，上帝给我们生命，上帝为我们找住的地方，上帝让我们前面的道路都平顺。所以约柜那里是找到怜悯我们神的地方，可是好像又不尽然呢。各位，约柜好像又是一个好恐怖的地方哎。在利未记里讲到说，利未记十六章第二节，耶和华告诉摩西说，你跟亚伦讲，不可以随时进到圣所幔内，不可以到施恩座前来，免得他死亡。你知道在那里的描述，耶和华好像一个很害羞的大姑娘哎，她在约柜上面，谁看到她了她就脸红了，她一脸红你就流血了，你就死了。约柜是那么神圣不可侵犯，我们人是罪人，我们看一下约柜都要死。她警告亚伦，所以进去的时候要带着血，好像是牛羊替你死了。在后来那个博士麦人哈，是以色列的地方，圣经在撒母耳记上第六章讲哈，博士麦人有一群人，罪名也真的就这几个字，擅自观看耶和华的约柜，就大批人死在那里。那那件事之前，各位我也讲过，我的题目就是约柜流浪记啊，也就是上帝流浪记啊，不是上帝跟我们吵架流浪，就是以色列人得罪了上帝，以色列人不听上帝的话，以色列人在以利的带领之下，徒有约柜之名，没有敬畏上帝之实，所以后来神就让以利的儿子以利还有他的媳妇都在一天之内死了，以色列那天也惨败，约柜被非利士人掳走了。然后非利士人以为拿到了约柜是一个战利品，拿到了以色列的上帝，拿到以色列的上帝和他的坐车，结果那个约柜就在非利士境内七个月，也是带来大量的瘟疫和死亡，最后那个非利士人吓死了，就把他送回去了。所以看起来约柜给人祝福，但是约柜也给人很大的咒诅。你听他的话很好，你听约柜里面的法版的话很好，但是万一不小心得罪了上帝，那死的也很惨啊。到后来你知道约柜就放在基列耶林那里，一放就放了几十年，撒母耳没有动他，可能撒母耳觉得说徒有那个约柜不重要，他们要心里有神的话。扫罗没有动他，然后大卫要把他运到耶路撒冷，就在运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乌撒碰了一下约柜也死了。所以约柜好像也是还是敬而远之好啊。到底这是给我们祝福还是不给我们祝福？不管是不是给我们祝福，各位，约柜都已经不在了。约柜大概是主前586年以色列亡国的时候，随着他的亡国消失了。在赐经里面传说，当巴比伦的军队要攻进来的时候，先知耶利米把约柜藏在尼坡山，等到有一天以色列复兴的时候，约柜会重现于世。在这2000多年，这几千年来讲，基督教历史里面大家都在找两个东西，一个就是约柜，一个就是耶稣用过的 Holy Grail 圣杯，就有很多西方文学的传说，一个是约柜，一个是圣杯，甚至约柜还拍成电影叫做法柜奇兵。那些都是以讹传讹，我们不必听他。我们要说的是，今天约柜没有了，就算有， 它也没有任何的意义，因为约柜从一开始就只有一个意义，就是象征性的。神怎么会坐在一个柜子上面？神无所不在，只是象征性的叫以色列人知道尊重上帝。当人不尊重神的时候，你有各种外在的表现，神并不喜悦。耶利米哀歌二章七节，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，憎恶自己的圣所。我们真正要得到平安，真正要有神的同在，真正要得到赦免，那是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不是牛羊的血。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呢？我们今天能够到神面前，不是牛羊的血，我们今天能到神面前是耶稣。今天神也真的跟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有永远的福分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有耶稣，我们就有神的同在。耶稣现在在天上，我们有圣灵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乃是真理的灵。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。所以整个约柜是一个影儿，整个帐幕也是一个影儿。启示录21章说，神的帐幕有一天会在人间，我们不需要再有约柜了。各位，今天如果我跟你讲约柜，您在那儿做笔记，在那里要等一下要上课，我不知道我们同步学习是不是也是约柜。我先告诉你啊，以后都不需要提约柜了，这不是我讲的，这是圣经讲的，不要提了。这是耶利米书三章16节17节，耶和华说，当那些日子，人必不再提耶和华的约柜，不追想，不纪念耶路撒冷。所以老师考试约柜有多大，你说不再提了。我们不要这些东西了，我们有上帝的话放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有上帝的圣灵，使我们不再随从自己顽梗的心行事。神把他的话，把他灵放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什么都有了。我们有神的儿子，我们就有神。有认不认子的就没有父，认子的连父也有了。甚至将来在耶路撒，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没有圣殿，这也是启示录21章22节讲的，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没有神的殿，因为耶和华自己会做我们的殿。耶和华的话在我们心里，我们有坦荡的良心，我们喜悦地服侍他，我们真诚地相爱，将来在耶路撒冷，新耶路撒冷，新天新地。哦，好极了。可是康牧师啊，我们不能只说将来啊，今天你还没有讲我要逃到哪里去耶。没有约柜了，没有逃城了，没有祭坛了，我逃到哪里去？各位，你说我还是问这个问题，我们到哪里去找到一位怜悯我的神？稍稍把它想一下，我们自己的生活，我到哪里去找一个帮助我的同事，对我很客气，对我很体贴，或者一个体贴我的医生，我有什么病况问他，他不会嫌烦的，或者老师，或者男朋友女朋友，或者丈夫，或者妻子，我到哪里去找？每个人自顾不暇。好，我们到教会来啊，我们在信友堂有的时候好像可以听到找到一个怜悯我们的神吗？那得听着你顺耳的时候啊，不顺耳的时候就没有了啊。听到很好的诗歌，这个几率高得多啊。谢师母，那真是高太多了，每次都是，对不起，我讲错了。那但是也有人五音不全，他听不进去，他不能在诗歌里找到一个怜悯他的神。我们要到哪里找到一个怜悯我们的神呢？各位，会不会你跟路德一样，从小就是一个基督徒，或从小就到教会，路德说他从来没有找到怜悯他的神，他从来只知道一个严厉无比叫他害怕的神。你找到怜悯你的神吗？ 找到了随时的帮助吗？我真的希望你去想一想，因为你没有找到的话，那祸患会追着你，你没有地方可以去。天路历程的作者本人约翰也是受路德的影响，他在里面讲到说，你千万不要到西乃山，不要到摩西那里去找到怜悯你的神，那会打死你的。当然我们知道摩西很有怜悯的心，路德和本人约翰这些人观念就是，我们不是靠律法称义，并不是说律法本身不好，而是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我们总是在违反上帝的律法，以至于总是在被定罪，世人也在罪恶中总是在伤害人。所以再把我刚才引的那些经文让各位听一下，诗篇142篇，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，敌人为我暗设网罗，求你向我右边观看，因为没有人认识我，我无处避难，也没有人眷顾我，耶和华，我向你哀求。诗篇25篇16节，求你转向我，怜恤我，因为我是孤独困苦，我心里的愁苦甚多，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，求你看顾我的困苦，我的艰难。各位，我需要把这些艰难说出来吗？家暴还有公报，公报就是公司自报，这是我发明的，还有人报，四围都是惊吓，我听见了许多人的残绑，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，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。耶和华，我仍旧依靠你，我说你是我的神。诗篇31篇第10节。我们到哪里找到这位怜悯我们的神？有人说在西乃山是找不到的，就是我说有些我认为是误解了路德的人，不过好像有圣经的根据，尤其加拉太书4章讲到说，西乃山那里都是做奴隶的，做律法的奴隶。加拉太书3章10节说，凡是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，死在律法之前，死在约柜之前的人这么多，让我们看到好像在约柜在律法那里找不到怜悯我们的神啊，各位，这不对。我们不能够凭律法称义，这是一点都不错的，但是我们的上帝昔在今在以后永在，我们的上帝从来不改变，我们的上帝有恩典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这是在西乃山底下他说的话。你要在哪里找到一个怜悯你的神？你在西乃山可以找到，你在加略山可以找到，你在红海边可以找到，你在得癌症的时候可以找到，你在康复的时候可以找到，他既随处都在，他既永不改变，你就永远任何一个地方都找得到他，但是你要有信心。西乃山，当上帝在颁布律法的时候，200万以色列没有一个人死掉，在加略山底下有3个人死掉。在西乃山底下，你看到摩西还有70个长老欢欢喜喜快乐观看耶和华的作为，在那里欢欢喜喜快乐的吃喝，是有雷轰有闪电有地震。但是当神看起来有最大怒气的时候，那愿意信靠他的人都可以找到怜悯他的神，恩待他的神。那些文士长老，那些不认识耶稣抵挡上帝的人，他在加略山底下他并不能找到怜悯他的神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，我希望我们能活得好，我们也死得好。基督徒不是不会死，在死亡中不是没有上帝的恩典。今天第一堂崔丽玲传道在我们当中，我实在不敢提她的名字，我怕我提了就会哭。我们当中也许有其他人也有癌症，但是难道我们不能相信，难道我们不能知道，在癌症当中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如果我们的神从古到今，从永远到永远都是这样慈爱，都是这样怜悯，都对我们这样善良，当然主要是在 加略山上表现出来的这个袋鼠，让我们更知道为什么我们还是常常找不到它呢？为什么我信靠了主这么久，我还是常常找不到一位怜悯我的神呢？你找不到他，因为你不认识他，你找错了。对不起，我要在下面的时间提两个我提过多次的例子。一个是雅各，雅各的晚年非常的悲哀，事实上雅各一生都非常辛苦。他回到迦南地以后，他先失去他最爱的太太拉结，然后失去他最爱的儿子约瑟。他的儿子死了以后，他一生唯一还有的盼望就是另外一个小儿子便雅悯了。他失去了约瑟，他失去了21年了，他以为他死了，他的生活越来越悲哀，他一生都在逃难。我们讲过，他从母腹中就开始逃难，他哥哥追杀他，现在难追上他了。他没有，他只有一个安慰，就是便雅悯。然后饥荒追上他了，大饥荒在埃及也在迦南地。于是他派他的10个儿子，便雅悯留着，10个儿子去埃及买粮食，碰到一个全世界最不讲道理、最蛮横、最血口喷人、最没有爱心、最不怜悯人的埃及宰相。那个人说雅各的10个儿子是间谍，然后把他们的身世通通问出来，知道雅各还有一个儿子叫便雅悯，要证明他真的有一个儿子叫便雅悯，证明他们不是间谍，把这个小孩带过来让我看一看。西面留下来做人质，雅各当然不愿意，这是他生命里最后一块肉了，他最爱便雅悯，他不愿意便雅悯去见那个残忍、可怕、凶暴、不讲道理的宰相。各位，你找不到慈爱的上帝，因为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那个上帝多爱你，你以为他是那个残忍的宰相，你不知道。雅各不知道，雅各痛苦，从他儿子所带来的信息，这个宰相是坏的，是凶的，是难以捉摸的。但是实在没有东西吃了，不能不去了，不去便雅悯要饿死，大家都要饿死了。雅各在创世纪43章14节准备了许多的礼物红包，要给那个暴虐无道、反复无常、捉摸不定他最害怕的埃及的宰相，带了很多礼物，然后说愿全能的神，我们需要全能的神哎，愿那大有能力的神使你们在那人眼前蒙怜悯。蒙怜悯可能吗？我可能在这个宰相面前找到怜悯吗？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，释放你们的弟兄和便雅悯回来。其实他一点盼望都没有，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。各位，雅各不知道，这么聪明的人不知道，那个逼迫他要他交出他最后一个儿子的人，那个看起来很凶狠的人，看起来雅各没有地方躲的，因为饥荒逼着他非去那里不可，他不知道那一个人，那一个很凶的宰相是这个世界最怜悯他的人，是他的儿子，他所做的一切是要怜悯他，是要帮助他，是要解决他和他一家和埃及人和全世界在饥荒当中的人的问题。我们对上帝也是这样，我们不知道上帝多爱我们，我们不知道耶稣多爱我们，所以我们在躲避他，我们讨厌他。这个不讲道理的埃及宰相居然是他的儿子耶，他为什么不早点去？雅各一定说，哎呀，我白哭了那么久，白担心了那么久，白吃了那么多解忧症的药，哎，我早知道就赶快去了。你早知道神这么爱你，你早就信靠他了。但是我们承认，在环境里面我们常常看不到，在环境里面这个宰相的确是凶狠的。各位，你到哪里去找到那个怜悯你的神？任何一个地方都找得到，你一息尚存，你信靠他，你就找到那有恩典、有怜悯、永不改变的上帝。 扫罗死了以后，这是第二个。扫罗死了以后，扫罗的家越来越衰弱，在古今中外都是一样，皇帝一死，王子王孙都是被追杀的对象，所以扫罗的儿子也被杀掉了，一失颇色。扫罗家里不多的人，还有一个好可怜人叫米非波设，他五岁的时候，他父亲约拿丹和祖父扫罗死的时候，他在逃难，保姆抱着他逃难太急，他摔下来，他两腿都瘸的，所以他没有地方逃难，他在一个人洗巴的手下被挟持，我想他恐惧，他在逃避皇帝，新皇帝对他的追杀。各位不要讲太远，我们中国的明成祖为了追杀，应该是燕王吧，自己的家人，郑和下西洋是这样出来的，杀掉为止，只要是威胁到我王位的通通都要杀掉。我们在耶户的历史上，再就是在以色列历史上也是这样，大卫做王了，当然他要找扫罗家的人，在撒母耳记下讲，他找扫罗家的人，一般人想他找扫罗家的人就是赶尽杀绝。米非波设躲起来了，他有地方可以躲吗？大卫在拼命找他。各位，上帝在拼命找我们，从伊甸园开始他就在说，亚当你在哪里啊？你就在拼命的躲避他，你不知道他这么爱你，你找不到怜悯你的神，因为你不知道他，你不认识他，你以为他是可怕的宰相，你以为他是要追杀你的皇帝，逃不掉了。到最后大卫找到米非波设，把他带到米非波设，米非波设被带到大卫的面前，吓死了。扫罗的孙子来到大卫的面前，大卫说，米非波设，这是不是他生前要听到的最后一句话？大卫说，米非波设，不要惧怕，我会恩待你。米非波设做梦都不会想到这种事，如同雅各做梦都不会想到那个宰相对他是这么好。米非波设说，我不过是一条死狗。大卫说，你会像我的儿子一样跟我一起吃，跟我一起住。各位，这个世界太多罪恶了，我们生命太多痛苦了，我们躲到哪里去？我们到哪里去寻找怜悯我们的神？我们找不到，凭着我们的智慧我们永远找不到，是这个神来找你。雅各永远不会去埃及找那个宰相，是他的儿子约瑟派车子来接他的。我们需要有信心，相信神的话，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，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。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。愿神把我们的信心试验得更好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的信心常常是纸上谈兵的信心。主，孩子没有碰到过什么艰难，我没有碰到过癌症，我没有碰到过家暴，我没有碰到过失业。主，因此我讲耶和华是我们患难中随时帮助的时候，我讲的可能是真的，但是我没有这样的经历。我谢谢你有的时候让我有一点这样的经历。愿主帮助，愿主也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在信心受到煎熬的时候，不是被烧掉没有了，而是被炼净更宝贵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 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